生，比如讲意外的平安，赐给你们，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你们，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忘记了？纪念你们的心怀意念，这句话啊，是我们听起来好像是，我想每个人都知道，好像是老生常谈。这个，但是这个话到现在还是我的帮助，每天可以说每天就是把就是交给主啊。其实我离开家已经离开父母的家已经五十多年了，那么母亲也离开我也快二十年，但是这个话一直是我的帮助。我想这位姊妹应该别人不了解，别人只能同情你，或者真正帮助的还是从主那里来的。还有第四个问题，我跟丈夫在管教孩子事上持不同的原则，有为此考虑离婚理，这是对是错呢？当然是错的，我想大家都知道，因为你离婚你是为了管教孩女，但如果离婚对伤害最大的还是儿女，是不是？那当然详细情形不知道了哈。我想我就说这么多。
那其实我们手里的几个问题都是很重要的。我想刚才已经大部分的有的都是回答了，而且我觉得回答的非常的中肯，我就不需要再多重复了。不过等一等我回过头了，我们会再来看一下这几个问题。不过因为我手里的多了两个问题，那这两个问题很可能是弟兄提出来的，但是因为按道理来他们是练习，所以我们不要让他们空空的练习，所以呢也希望说如果趁这个机会呢，我们大概很快的也照样的回答一下。那大概是弟兄们问了两个问题，那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乎我们今天早晨讲过的，或者这早晨讲过的，那是讲到教会中就是讲到整个的历史之后七十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怎样被城围困，然后呢根据主的话，因为主老早告诉他们了，所以呢主说到了时候你们在城里的就要逃出来。我想我们讲这些背景的目的是有重点的，那重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主老早在橄榄山对他们说这一番的话，老早在橄榄山告诉他们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主说看哪，我已经把这些话告诉你。那我们今天的难处在哪里？就是我们听见主的话可以把当的音乐来欣赏，我们也会点头，我们觉得主说的真不错，可是呢我们很少去实行的。我们怎么会想到主对门徒们说话，其中有一个人活得很长，别人老早到荣耀里面去？因为刚才我们说过那个预言呢是一直等到主后七十年才应验，果然罗马就围困了整座的城，所以这里面只剩下一个人还活着，就是约翰，还有其他的门徒们，他们听见主的话。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把这些话当着耳边风呢？有的人觉得主的话真是主的话，圣经的预言真是告诉我们主很快回来了，但是我们的难处是听听就算了，等到主说你们要在城里面要赶快出来，我们恐怕很少顺服。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约翰那个时候就在城里面，他听见了，他顺服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就在大家围困那个城，然后忽然间我们知道大家应该是远离战区，结果这些人怎么会还往战区里面跑呢？所以最后我们都晓得罗马军兵就下一道命令，就把所有的门统统打开，他们才可以进去过节啊。当然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的节，最后一次的月节。但重点不在这里，我们的重点就是在这个时候好像一百万人兵倒在刀下，而且他们最后的一次还有十万人呢 被掳到罗马去做奴工，但是只有一般人他们逃避了大灾难，并没有被困在里面。那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我们说过就是约翰，还有约翰的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听主的话，就当大家往里面挤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往外跑，所以他们就逃，一直逃，一直后来跑吧，跑到约旦河边的叫 Pella 这个地方，然后从那里呢辗转的最后呢就到了以弗所。然后呢好像那个时候保罗已经不在了，那么小亚细亚这教会谁来照顾他们呢？所以你看，从一面来讲，因为约翰学的功课了，他真的相信，他真的遵守了主忍耐的道，哎，结果他没有想到，他自己做梦也没想他有一天会到小亚细亚去，他不会的。结果呢主在那里就使用他了。所以我们讲这一段的圣经呢的目的，重点重在哪里呢？就是重在主怎样的呼召一个得胜者。然后呢因为约翰有过这个亲身的经验，所以他再一次讲到大灾难怎样逃避灾难，怎样背题的时候，他是现身说法的。他的确主给了有很好的经历。所以我们普通以为像启示录这样的书是讲将来的，这个今天我们可以说过去的约翰福音也许是约翰经历的，那约翰怎么能够说将来要发生的事要经历呢？很难。所以我们讲到圣经中讲的大灾难背题啊，在约翰的身上你看见吗？主还是用他。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啊。所以我想我稍微提一下，那顺便呢我也稍微说一下，就是那个时候啊，不只是约翰逃出来了，约翰是逃出来了，还有一个犹太的拉比也逃出来了。那今天所以有犹太教，就是因为那个拉比逃出来。那个拉比呢，我们知道在濒临城下，当时主后七十年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有法利赛人通通在城里面，一直说所有犹太教的精华最好的拉比最好的圣经学者通通在里面。所以那一次可以说是一网打尽，如果那一次完全没有一个人逃出来的话，犹太教就到此就结束了。我们知道说犹太教最重要的就是圣殿的，圣殿完全毁了，那圣经最重要的就是犹太的拉比很有学问的一些人，如果那一次也跟着耶路撒冷同样被毁的话，那就没有了。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你看见神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让约翰被提，还有一个呢他居然有一个拉比，他就躲在棺材里面，他的医生他的学生呢就把他放在棺材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逃走的，没有人可以从里面逃到外面。我们说过他都是架起土墙，然后上面挂着十字架，没有人敢逃。但是呢他们都知道说人死了一定要把他抬出去嘛，那这个呢是可以的，所以棺材一个一个抬出来是有的。所以这个拉比呢就装死，然后就把他放在棺材里面，就被逃出去了。抬出去以后呢他就跑出来，跑出来他就见那个时候提多太子的父亲。提多太子的父亲呢他很有意思，他就根据圣经就说预言，就告诉他说呢你将来没有多久要做皇帝，不过如果你做了皇帝以后你不要忘记，那你一定让我有自由能在靠近今天特拉维夫附近能够办一个学校，那么这只是我一个小小的请求。那么当时呢这个皇帝听了这个话很觉得莫名其妙，怎么可能有人告诉我说我要做皇帝，他没有想到。果然没有想到，没有多久消息传来了，那个皇帝驾崩了，那当然他就赶快赶回去了。所以他就想起这一段的故事，他果然就答应了。所以就在特拉维夫附近呢就果然有一个拉比的学校。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到今天犹太教存到今天，那个拉最早最早训练一般，因为大家都死，很多都死掉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能有犹太教，就是因为这个人还活着，而在那这些人呢还训练了一批人。 所以早期的时候，这个七十议会也不是都没有了嘛，因为通通死掉了嘛，在耶路撒冷通通没有了。所以后来七十议会开会的时候，那么就剩下那些凡是那个从耶路撒冷逃出来的，那么还有一些拉比，都是这些人训练的。所以非常有意思啊！你要知道说，我们的主说预言呢，告诉我们，主告诉我们说，将来呢，这个犹太教里面的拉比要走遍全世界，然后要老有人来信犹太教。那如果那一次全部死在耶路撒冷，这个预言不会应验的。所以这个民根据主的话，这个犹太教还是要发展下去。那犹太教怎么会发展下去呢？那么我们看，我们知道说是借着一副棺材他们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犹太教，的确主还留下余种。所以到今天如果真的讲犹太教还活着，原因就是因为那一次所发生的事。可是呢，我们知道讲到神话语的启示，那主一定要留下谁呢？留下约翰。如果那一次约翰走了，就没有启示录，没有启示录，那弟兄姊妹，圣经就没有结尾了，光有阿尔法没有欧米伽。好，我想这是一个问题，我要回答，就是因为有人提起来呢，我想趁这个机会我们大家复习一下。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读经的问题。他说我很容易带着自己的想法将圣经没有意思读进去，而不是读出来。好，那么到底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知道该怎么做呢？那我就想起圣经里面一句话，那就是罗马书，你记不记得罗马书到了十二章的时候，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爱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奉献有一个好，又是个什么结果呢？那个结果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读到后面我们才晓得，原来一个人呢，他的心思有没有更新跟奉献有关系。我们一个人可以得救，一个人可以信主，我们可以读圣经，但是我们用的心思呢，还是老的心思。所以迟早有一天，就像我们弟兄或者是姊妹所说的，我很容易带着自己的想法在圣经没有意思读进去，而不是读出来。难处就在这里，就是我们的头脑，是我们的心思是最不适合读圣经的。所以圣经没有矛盾，但圣经和我们这个人发生矛盾，明白吗？我们这个人是不适合读圣经，所以十字架必须在我们身上做工，那么叫我们心思能够改变。那么十字架要不要做工，就是看我们肯不肯奉献。如果我们不肯奉献，主就什么都不做。所以你把奶袋子倒在瓶子里，倒在瓶子里面很容易，但你把奶袋子倒在婴孩的口里就很困难，因为他只要不愿意，他不张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同样的，主不会勉强我们。所以主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更新我们的心思。但主更新我们的心思是根据什么？是根据我们的奉献。所以我们奉献有多少，如果是绝对的，你就看见说很自然的我们心思就改变了。那么到了用更新的心思来读圣经的时候，那么这个难处就会减少了。那的的确确我们会从圣经里面读出主的话，不是读进去的。那我想关于读经啊，这是很大的题目，几乎可以说特别的聚会。所以我想呢，既然有人问这个问题，我大概简单的说一下。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我们会不会读圣经，那么就是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完全奉献给主的人。那如果真一个完全的奉献，你看见第一个就是心思更新而变化。我们好不好把这节圣经读一下啊？主在罗马书里面的，我们很快读一下就可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一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原文心意就是心思，我们这个人有思想、情感和意志，所以读圣经当然有我们的心思。可是呢，如果我们的心思没有更新的话，那就是老旧的心思。那么老旧的心思是不适合读圣经，因为常常要么就是把意思加进去，要么就读不懂，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要把主的话读懂是什么呢？需要把自己身体献上，然后我们的心思呢就更新而变化，然后才可以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才会明白神的旨意。那这样我们读圣经就会有一条很正确的道路。好，我想呢，这个应该都是顺便提出来，这不是当初姊妹们他们提的问题，都是跟家庭发生很重要的问题。那刚才呢有四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过，大体上来讲都是我比方说如何帮助丈夫属灵爱主，所以可见在这个姊妹的感觉里面，爱主跟属灵是很重要的。那当然现在问题是丈夫一定是不属灵的，或者丈夫不爱主，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去帮助他们，那我觉得这个是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根据主的话是很清楚的，如果我们要我们家庭的丈夫也好儿女他们都爱主都属灵的话，那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自己必须是一个爱主的，自己必须属灵的。所谓属灵就是让十字架在我们上做更深的工作，让圣灵完全的占有我们，那么很自然的呢，你看见我们就活出那个基督的荣美来。所以本来我们没有耐性的，那慢慢慢慢基督忍耐在我们身上就彰显了，所以有一种的美德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丈夫也好我们家庭成员都看见了，大家都知道妈妈没有忍耐，大家都做丈夫知道妻子没有忍耐，但是感谢主有一天他属灵了。所谓他属灵的意思就是他不再像他过去一样了，那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在他身上就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个果子就是忍耐，所以那个东西一定是会引起他丈夫注意的，一定会引起他儿女注意的。所以要紧的在这里，我们的确就要帮助丈夫属灵，要帮助我们家里的人属灵，但最要紧的我们自己呢必须是个属灵的人。还有呢，我们如果要鼓励别人爱主的话，我们自己必须有一个爱主的榜样，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的主有一次对门徒这样说，他说你们总是看见别人的眼中有刺，但是呢所有的人都希望说能够除去他眼中，但是我们的主怎么说呢？先让有人除去你眼中的梁木，然后你就能够除去别人的刺。那我们都羡慕爱主，都羡慕属灵，但是很少是完全，很少是完美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是追求完美，所以我们别人一不完美，我们就看出来了，我们对自己倒不一定看得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主常常提醒我们，去掉别人眼中的刺是件好事。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要做眼科大夫，因为别人的眼中有刺。你把这个刺一拿走，他就爱主了；你把这个刺一拿走，他就属灵。当然你要做这件事情，对不对？不过呢，主教导我们说，你做眼科大夫以前，你自己也先要看眼科大夫。我们的主是最好的眼科大夫，结果他告诉我们，如果你眼中有梁木，你怎么除去别人眼中的刺呢？所有眼中有梁木的人几乎是瞎眼的人， 那这样的医生，这样的眼科大夫，你不敢去看他的，明白？所以要记得，我们总要看见说，没有错，我们对丈夫对别人不是十分的满意，我们希望有一天他爱主就好，希望有一天他属灵就好，但是许多时候主需要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到一个情形呢，就是我们自己在神的光中，那如果我们真的在神的光中，那么我们很自然对告诉主说，主啊，求你去掉我眼中的亮目。所以如果让我们最大的医生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他所要做的，真的把我们的良木去掉以后，那这个时候主说，你可以做别人的眼科大夫，你可以去掉他眼中的刺。所以许多时候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改正丈夫，也不是说不可以改正妻子，可以，但是问题改正是件最难的事，明白吗？我们巴不得丈夫能像我一样的属灵就好了，能够像我一样的爱主就好了，但是问题就是怎么样叫他能够属灵，能他能爱主。那么首先呢，再说我们必须要让主在我们身上做，然后在我们身上自然就结出一些属灵的果子，叫别人羡慕，那么这个问题呢就解决了。所以我个人常常觉得哈，今天呢，一个人爱主，一个人属灵，在聚会里表现不算的，你的祷告人家觉得很属灵，你在聚会里面很殷勤，人家都觉得很好。但是只有如果有一天你家里的丈夫或者家里的儿女说，我妈妈真的很属灵，如果丈夫说，我的妻子真的很属灵，她自己可以不属灵，她自己可以爱世界，但是不要紧，迟早有一天他要属灵。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普通常来说是身教重于言教，我们对孩子们要改变他们，不是讲太多的道理，是自己就是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巴不得在每一个家里面看见不光丈夫属灵，妻子属灵。但是不要紧，起头也许你真的会觉得很孤单，你真的觉得看你知明明知道丈夫的想法也好，他一天到晚看电视也好，你就知道你没有很难很难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这不是一天讲一讲抱怨两句不行的，所以一定呢要做一个好的榜样。所以慢慢慢慢的那个在家庭里面的影响啊是大的。所以我觉得呢，要改变丈夫，改变妻子，改变儿女并不困难，困难在哪里？就是我们这个人很难被改变。所以如果我们告诉主说，主啊，今天的问题先从我身上开始，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祷告，那我相信主一定会听这样的祷告。那子女已经成年了，不愿去教会，作为父母应该怎么？那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背后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很多事情太晚了。当然如果你是他们的父母，如果儿女既然主把他交在你的手里，所以主让你做他代表的权柄，不是吗？所以你在他们身上是有权柄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为什么很多的事情要等到儿女成年以后呢？那假定儿女没有成年以前在你的手里，那你不是觉得你在主面前有一份的责任吗？明白吗？所以在儿女还没有成年以前，我们别的办不到，但是我们最少可以为他们祷告，像 Monica 为 St. Augustine 祷告一样。母亲的眼泪常常在神面前蒙纪念，那表示说母亲关心他的儿女。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一个孩子一成年了就定了型了，你非常改变了，他有他自己的选择。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我们就帮助他们？我们普通一个感觉就是总是觉得我们儿女是得救的，这就错了，明白吗？所以迟早要知道说，我们的儿女在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不是因为他生在我家里，他就非得救不可，没有这件事。所以神只有儿女，神只有儿子，神没有孙子。所有任何一个人都必须从神生的，所以不可能因着你信主了，所以你儿女就自然得救，没有这件事。你不过给他们一个得救的环境，给他一个爱的环境，叫他容易得救。所以呢，要记得趁着他们还年幼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叫他们能够信主。那现在问题，他们怎么信的？他们是马马虎虎信的呢，还是真的相信？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马马虎虎做基督徒，我们带着儿女也是马马虎虎的，我们做做礼拜，我们带孩子做做礼拜，我们以为他们是基督徒了，那根本很明显的，主的话不能影响他们。如果他们得救了，那么很自然的把主的话介绍给他们，那么很自然的他们爱慕主的话，主的话当然在他们身上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所有父母不可能跟儿女一辈子的，是不是？尤其到了成年以后，你不可能跟他，他想什么做什么你根本管也管不到。但是很多东西是在你小的时候让圣灵已经在里面做一些工作了，你不可能一天到晚跟着他，但是主的话在他里面。少年有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乃是靠着口里所出一切的，乃是靠着什么？靠着神自己的话。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知道做父母的不可能跟儿女一辈子。等到儿女受试探的时候，是谁拉他一把的？是神的话拉他一把的。我们都失败过，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软弱过。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面对这么大世界的诱惑，你怎么带你的儿女？所以你千万不要等他们成年了要做什么，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是主把责任交给你，你可以帮助他们，勉励他们，鼓励他们，然后呢让主的话在他里面说话。所以你就是不在了，你就是跑到很远的地方，你看他们都会蒙主的保守。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所以不要等到儿女已经成年了，当然了，如果有别的情形，当然是可能。可能呢，你一信主，的儿女就已经成年了，那这没有话说，对不对？但如果你还没有信主，那这个时候呢，当然你从小就是要带他去聚会啊，起头你去哪他就跟着你去哪里嘛，对不对？那你去打牌，他也跟着去打牌；你爱世界，跟着去爱世界。那么做父母的来聚会，他们当然就跟着来聚会，这个不困难。不过他起头是敷衍爸爸妈妈，是跟着爸爸妈妈，但是慢慢慢慢，你要让他知道，要让他与主真的接触了，真的得救了，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在说，去不去聚会，这个不是个规定。我们为什么喜欢聚会呢？因为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分量啊。主说不可以停止聚会，你就不停止聚会了。但是这个话在我们儿女身上没有产生同样的分量。那问题很清楚啊，因为在他也可能根本没有得救，当然主的话没有影响，那就是得救了，主的话对他不是吸引的。所以今天在儿童班里面，在儿主日学里面，做老师的有个很重要的责任，你们的责任是什么？今天不是人在你面前让你教一教就好，你让你做过老师的瘾就好，不是，他整个的前途在你的手里，到底他对主的话有没有一种羡慕，你很有很有很大很大的责任。所以什么时候少年懂得用主的话来接近他们的行为，他们就有福了，明白吗？因为真正胜过试探的都是靠着主自己的话。所以如果我们他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鼓励他们，我们自然的，你知道许多时候自然的我们晓得有一些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我常常觉得不要给孩子们太多先期的知识，我们要把一些救恩的经节最简单的让他们很小的就把它背过来。起头是鼓励他们像背唐诗三百首一样，你说唐诗三百首讲什么，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但只知道因为父母鼓励他们给他们奖赏，他们就背了。 那很多圣经节也是这样，他们起头可能不明白，可是忽然间你看见吗？这个很稀奇。这个奥古斯丁他在树下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你拿来读，他就可以翻到罗马书。哎，结果奥古斯丁居然得救了。奥古斯丁不可能得救的，他是一个大学里面的教授，而且是修辞学的教授。修辞学的教授，意思就是说他讲起话来像模像样，讲起话来他用的话好像是天使的话一样。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样的教授应该是大家的榜样。结果我们都知道，所有年轻人犯的罪他都犯过的。这个母亲不能做什么，他只能够祷告感谢主，有一天他的儿子就得救了。没有想到吧，后来他在马路上碰到一个和他过去和他一起犯罪的女孩子，他那个人说 Hi Augustine， 那他又不能否认呢，他说是我，他接下去就说不再是我，那意思就是说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一个人得救，一个人蒙了要绝对要厉害的蒙了得救，你不能光做教友不可以，明白吗？做教友都是外面的，别人叫一叫就来了，或者在聚会里睡睡觉就是了。所以我们需要记得，当我们的孩子如果还在我们的脚前跟前还没有飞出去以前，那么我们总是要有一些属灵影响力来帮助他们。那刚才讲过了，做一个单亲当然是孤单的，本来呢是两个人的力量，两个人做的事像一个人来做，所以当然在照顾子女方面是倍感压力，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反而是逼着我们的姊妹啊，能够到主面前去多多依靠他。因为本来很明显丈夫是可以依靠的，现在很明显那个依靠不在了，但是我们的主永远不弃绝我们，他永远是我们依靠。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认知，如果我们真的感觉这样，我们就可以凡事带到他面前。所以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回过头来看，你觉得稀奇，按理来讲这段路走不过来的，就给主带过来了。那么下面呢是离婚的问题。那刚才我们一位姊妹就说，我跟丈夫在管教孩子事上有不同的原则，那而且为此的缘故考虑到离婚，那么这个对还是错？那么对还是错，还是要根据主的话做才行。到底主的话对于离婚是怎么说的？因为下面有几个问题啊，很明显的是单亲的母亲发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很真实的问题。但是讲到离婚，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它是个悲剧，不应该有这种情形，但是很可惜这些事情发生了。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万一悲剧发生了，那么我们应当要怎样做？那在神的旨意里面，当初是不是要这样的悲剧？所以我们还得要回到主的话里面来温习一下才可以。我想关于这个离婚这件事情，马可福音提到，路加福音也提到，马太福音也提到。那么这些地方呢，如果我们仔细把它读过的话，那我想归纳起来还，比方说马太最少提过两次，一次在马太在山上的教室里面提到离婚这件事，还有一次我们的主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一带，就有人有法利赛又提起离婚的事。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主的回答，因为主的回答是个很美很完全的答案。我们好不好稍微看一下，那就是马太福音十九章。 我觉得我们读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马可还有路加还有马太这个五章里面，就是马太第五章里面所讲的，其实都是这一段圣经的，怎么讲？是这一段圣经的浓缩。所以真正的要知道主的话是怎么说的，要把这段话读清楚，我想我们就清楚了。那有的人呢，他就把这段圣经忘了，他就只讲路加福音。那么好了，然后就把一个难担的担子就加在一些许多弟兄姊妹身上，许多姊妹弟兄或者姊妹身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误会主的话，没有把主的话读清楚，我们当然会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十九章，马太十九章。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憩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所以你知道，在犹太教是可以离婚的，而且犹太教根据摩西的律法，只要给他休书，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在犹太教里面，你看见了，离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果妻子不小心把盐巴多放了一点在汤里面，就可以离婚。所以你就知道说，在作为一个犹太人，离婚不是一件难的事情。那么读到这里，我们慢慢就要懂得一件事，为什么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不是这样。所以讲到神的旨意有两个，第一，我们要问神原始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讲到离婚，在神当初的观念里面根本没有离婚这件事，因为在神最高的旨意里面，你看见吗？所有地上的家是要反映天上的家，所以地上的家是给我们看像一面镜子一样，全世界最有一个地方最像天堂的就是我们的家。你一回到家里你就舒服了，一回到家里你就轻松了。所以主的为什么要创造家庭，就是在家，在地上有许许多多的家，那从他们身上应该反映天上的家。所以讲到天上的家当然是圆满的，就地上有残缺的湖，就天上才有丰满的人。所以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在神的字典里面，当初他创造人的时候，他给创造家庭的时候，他只想到二人成为一体，好像我们的神没有想到离婚这件事。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永远原始的旨意。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不是这样，那就是悲剧。因为很清楚的，有的时候变成单亲的家庭，那不管怎么样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你看见吗？这个就不是当初不是这样，当初呢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但是后来人分开了。为什么？因为罪进到世界里面，罪不只叫一个人身败名裂，罪也叫人家破人亡。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破碎的家庭，所有破碎的个人，都是罪造成的。所以今天不管一个什么样的悲剧，家庭的悲剧，有一件是肯定的， 那就是说，自从罪进到这个世界，不管为人类带来生老病死，而且带来许许多多破碎的家庭，明白吗？所以很清楚，很清楚的，如果我们知道神当初的旨意不是这样，神愿意每一个婚姻都是美满的，神愿意每一个故事都像这个王子和白雪公主的一样，希望他们能够终身厮守下去，这是神心目中的目的。但是为什么没有成功？如果没有罪，这件事不会发生。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当我在那里看到单亲的母亲写这些东西，我里面非常的难过，你知道，你看见吗？因为外表背后是个悲剧，悲剧怎么演成的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不管怎么样，归根究底就是罪进到一个家庭就破坏一个家庭，罪进到一个个人就败坏这个人。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稍微做个统计，你到大学里面去问，好了，大学里面都是读书的，父母都是希望他们好好读书的，他们的父母都是到了一定年龄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但是我问，请问大家，在十个家庭里面有几个家庭不是破碎的？当然是破碎的。所以只要最近到家庭，那个结果一定这样，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明白吗？所以第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是最伤了我们个人，也是最伤了整个的团体。所以主耶稣需要是我们的救主，你要拯救一个破碎的家庭，你要拯救一个破碎的人，不要忘记，也为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了，所以他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那甚至有人说，很可能主耶稣心脏破裂，所以就流出血和水来了。所以要记得，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做我们的救主。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如果这一点看不清楚的话，我们就不懂得为什么有无数的悲剧，有无数这样的家庭。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当然就没有这些故事。但是就是因为罪进到这个世界，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神永远的旨意和神许可的旨意。那因着人堕落犯罪以后，神有了一些许可的旨意，明白？神允许这样做，并不是神喜欢这样做。神最好每个家庭都圆满，但到了没有办法，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犯罪了，那么怎么办？有一个人被得罪，有一个人离弃别人，另外一个是被离弃的，那离弃别人的人只见新人笑，他不管旧人哭的。但是一个被离弃的人，在这个时候就要经过像就要经过一些的故事，是别人不会明白的。所以当我们读到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是存在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不信的外邦人当然会这样，但在信主的家庭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悲剧，有的时候也会领到。所以这是为什么你在电视上你看见有的人应该是教会中的领袖，结果他失败了，为什么？因为罪进到那个家庭。那么那个弟兄曾经说过，他说别人问我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问自己就问一千次了，他就是不行，他就是软弱，他就是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失败了，悲剧形成了，那怎么办？当然最好是防患于未然，比亡羊补牢要好得很多。但是如果罪真的破坏了这个家庭，那么弟兄姊妹，主的话是怎么说的呢？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主的话是怎么说的。所以耶稣说，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 犯奸淫。所以明白吗？因为罪的缘故，有人破坏了婚姻的合一。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淫乱的缘故。还有，如果你读到山上的教训，很清楚，很清楚的，这两个人有一个人犯了淫乱，这两个人破坏了他们中间的合一。要记得，婚姻的合一是在神面前的，明白吗？二人成为一体是在神面前的，婚姻不过是宣告那个合一的存在。什么叫离婚？离婚就是宣告那合一的不存在。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什么叫做很清楚的？所以如果只有一个离婚，一种的离婚是对的，那就是说其中有一个人已经破坏了合一。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另外一个人他不只可以离婚，而可以再娶或者再嫁，他是自由的。因为在神面前是那个人破坏了他们两个中间的合一。所以要记得，当你读主话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要把它读错了。有很多弟兄姊妹因为只抓住路加福音的话，只抓住马可福音的话，就下断案了。不要忘记，马可路加不过这一段话的浓缩。所以你一定要把主说话的背景清楚了。所以万一悲剧发生了，那现在问题就是谁破坏了那个合一。如果有人破坏那个合一，我们姑且称他做离弃的人，离弃别人的人。那一个被离弃的人，他是不得已的，因为在他不知道或者不管怎么样，已经有第三者存在，有第三者。换一句话说，他的丈夫或者他的妻子，他已经破坏了那个合一，所以这个时候是可以离婚的。而且不是离婚，而且再嫁再娶不是犯罪，一点都不是犯罪。所以我想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否则我无谓的捆绑了很多弟兄姊妹的良心，这是错的。所以我们只能告诉弟兄姊妹说，什么叫离婚呢？离婚就是宣告那个合一不存在的。所以问题在这里，是谁破坏那个合一？那么很清楚，是罪进来了。所以很自然的，那么你看见说，这个夫妇之间其中有一个人一定和别人有了性的行为，那这个时候很清楚的，那个人已经破坏了那个合一。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反而这个被遗弃的人他是自由的人，因为他在主面前良心是干净的，是清洁的。不过现在就是像刚才所说的，等到你真的做单亲的母亲的时候，你看见本来是两个人身上的担子一起来被挑的，结果变成一个人。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悲剧果然发生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只有等候圣灵来解释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所以如果有一天当你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解释给你看为什么这事临到你。当然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的，但是呢，悲剧已经造成。不管怎么样，当他带着儿女长大是件不容易不容易。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问题里面就有问题啊。那么现在尤其男孩子长大了，你怎么还告诉他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么如果父亲做了这样的榜样，你怎么说呢？所以弟兄姊妹，教育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尤其父母有了这个难处，家庭有了这个变故以后，你不能说对儿女不是个很大的冲击。所以做儿女的常常是走两条路，一个就是完全跟着父亲走的，因为等他犯罪的时候，他知道父亲是个很好的借口。所以迟早有一天要让儿女看见说，今天这个家庭，所以变成这个家庭，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你长大，你不小心，同样的，这是会领导我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应该更爱主，更依靠主。我们觉得他会失败，我们怎么知道有一天我们也会失败？所以你要告诉孩子们，这个你可以没有办法让鸟不从你头上飞过去，但你可以让鸟不在你头上做窝。你一定要对罪撒旦说不。凡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就是和她犯罪。那个看是第二次的看，是你第二，因为你看过，你要回过头来看第二次看，那是意志的战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很，这是当然就是很，这是悲剧。可是呢，这个反而对你儿女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育，给他看见说，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是保险的，这个家庭悲剧发生了。所以但愿不管怎么样，等到孩子们长大的时候，他们知道怎么样来对付试探，遇见试探的时候他们能够胜过试探。那弟兄姊妹，人生本来就是很多很多故事，一个孩子慢慢长大成人，能够脱离这些试探，而且能够长得很健康，将来又不吸毒，将来也不随便的被人裸去，你知道很多事情常常一失足成千古，一个选择就是一辈子的事。所以要看见说，每一个人都是要单单都要战战兢兢的活在神面前。所以我们都要承认我们都是罪人，不过我们蒙了主的恩典，所以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许多的功课是天天的，试探是天天的，因为天天哈曼就要人来拜他，天天的。你看见大力拉是天天折磨参孙，告诉你，所以试探是天天的。但是呢，主的话说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所以要叫一个孩子长大，免去许多的试探，然后成家立业，不简单的兄弟们。因为撒旦是一直等着等着从我们手里把我们儿女抢走。所以你在主面有一个祷告，家庭发生一个悲剧就可以了，不要有第二个，不要有第三个。希望因着这个悲剧，能够一面相信只有主的救恩，当然也希望我们的主能做挽回的工作。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在这条路上是艰难，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怎么教导下一代？那反而要面对现实，因为面对这个悲剧，我们要跑到根里面去，对不对？没有错。当然我们也不要丑化父亲，因为到底父亲是父亲，父亲有软弱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所以这是孩子，尤其男孩子慢慢慢慢长大以后他会懂得，尤其是面对这个世界。所以我们都会这样，就是但愿主保守我们，叫这些悲剧不临到我们。但是我想最后我要提醒一点，是这样，我们对主的话还是有认识才可以。那现在有问题，如果一个丈夫他本来信主的，结果他失败了，然后呢他就扬长而去，他可以家庭也不顾了，或者怎样怎样怎样，好，那么现在问题很清楚的，这个悲剧是自然造成的。那么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很少儿女长大成长是很健康，不容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你看好了，因为儿女心里一定失去很多的平衡，明白吗？一面来说在妈妈的呵护底下，但另一面来说，就生命来说，父亲到底是父亲，父亲做强盗，父亲再不对还是父亲。所以我们永远不能撕裂那个关系，但是问题在这里，矛盾就在这里，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做妻子的，特别是一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他一面当然要仰望 楚，但另一面对于圣经的真理要清楚才可以。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随便放纵，他随便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完了，反正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将来一样上天堂。但是不要忘记，神的话很清楚的。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像这样的父亲，如果我们假定啊，这个家庭是父亲撕裂了家的，那没有错，责任在他身上。那现在我们要问，他犯了罪，那么他到底得救不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如果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难怪有很多人他就继续做他的事，他也不需要悔改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公平还是不公平？今天有人打你的脸，你转过去，你转过第二个脸。但是现在如果打你人是弟兄，你要问说，今天我转第二个脸是我学功课，但那个弟兄他随便打我可以吗？今天我被骗被遗弃是我学的功课，但是遗弃别人骗别人的人，如果人就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可以吗？所以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圣经的真理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另一面你也看见圣经里面有一些的圣经节，比方说在恩典中堕落了等等等，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可能有人会失去他的救恩。那么是不是现在这个做父亲的他可能会失去他的救恩，明白吗？所以这是两个极端，一个就是反正保险好了，那么这样神到底公平不公平？那么还有，如果神真的公平，真的叫他失去救恩，那么这个基督徒就是 ex-Christian， 是过去的基督徒，那么他永远下地狱，永远沉沦。可是主的话是怎么说的呢？所以主的话就给我们看见，在永世以前有一个千年国度，那个千年国度是叫我们得着奖赏的。如果是国度的话，这个国度一定是公义的，是公平的，明白吗？那今天基督徒背十字架，今天流泪在那里撑下去，能够把孩子带大，那现在我们要问，神到底公平还是不公平？所以这里有个非常大的安慰，那个安慰就是国度的安慰，那个奖赏就是国度的奖赏。到了永世，到了新耶路撒冷，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有错，但到了千年国的时候，你要记得有的圣经你现在慢慢的就明白过来。我们好不好读一段的圣经，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三十二节，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散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这句话怎么说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解释这段圣经，但如果你把罗德的故事连在一起的话，罗德是变成了一个眼珠，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的，今天如果在这个短短的几十年之内，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表面上我们是丧掉生命，丧掉生命原文是魂，魂是我们情感，我们意志，指我们思想来说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情感受伤，我们身上带着伤痕，那个伤痕是魂里面的伤痕，是情感里面的伤痕。但是有一件事，就是凡是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什么时候？是指着 在千禧年的时候，千年国的时候，我们要得着奖赏来说的。那另外有人要打我的，我是转过脸来，我是走第二里路，我受伤了，但是呢，我在今天好像失散魂，到了有一天我要救活魂。那另外一个人，他莫名其妙的，他来打我的脸，那弟兄姊妹，他给我很大很大的伤害，他今天是保全了生命，他得着一些什么东西，到了有一天他要丧掉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千禧年与主一同坐席的时候，有的人居然在外面哀哭切齿。外面是什么？外面，外面就是在皇宫的外面，在喜宴的外面，有喜宴的地方就灯火辉煌的地方，那凡是没有喜宴的地方，就灯火照不到的地方，当然就是黑暗。为什么哀哭切齿懊悔？为什么？很稀奇的，就是今生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像他占尽了所有的便宜，到了有一天他要补课的，明白吗？如果今天不用六几十年时间来跟随主，他需要用一千年的时间在那里补那个课。到底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他懊悔。这个懊悔像什么呢？就好像现在如果你犯罪了，你得罪神了，你当然就失去交通了。失去交通，你里面真的觉得好像在黑暗里面一样。失去交通真是懊悔，我巴不得我能够与主有交通。所以你只会失去救恩的快乐，你不会失去救恩。所以大家知道说，千禧年是今天跟随主背十字架来跟从主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了那个时候他要得到奖赏。但是那些凭着肉体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看样子他们是得着一切，尤其是他又好像有了个新的家庭，好像在人来看是一帆风顺，好像做官比从前做得更大，在人来看是一帆风顺。但到那一天他就要在黑暗里面，就要在宴席的外面哀哭切齿。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如果没有国度的话，这个人生就太痛苦了。如果没有国度的奖赏的话，背十字架就太痛苦了。但是感谢主，为什么今天我们能欢欢喜喜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为什么能够转过第二个脸？为什么能走第二里路？为什么能给第二件衣服？没有别的，因为我们仰望在审判台前的亮光，所以我们能包容再包容，饶恕再饶恕，这是人做不到的。但是感谢主，最后你看见珍珠就形成，珍珠就是本来应该把沙往外推的，结果反而包容再包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家全家大小能为父亲祷告，弟兄姊妹，当然父亲是他们所爱的。如果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巴不得主能够挽回他的父亲。所以要记得一件事，主的话是非常清楚的，神是公义的神，到时候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所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就是与主一同作王和与主一同作席的时候。所以国度是我们的盼望，国度也是我们的拯救。如果不讲国度的话，那弟兄姊妹，这些人得救还是不得救？明白吗？那神到底公义还是不公义？如果今天有这么多的悲剧，神难道不知道？神当然知道，弟兄姊妹，神知道每一点他都知道的。但是感谢主，希望别人失败了不造成另外一个失败。他是扫罗，但是不证明我就是大卫。 一个扫罗可以创造另外一个扫罗，但是问题就是只有当我们愿意暗中来跟随主，所以你看见说扫罗反而会衬出一个大卫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配在这里说这些话，因为很多事情我没有经历，但很多在悲剧里面的弟兄和姊妹，主知道他们。但是我觉得一个最大的鼓励乃是国度的鼓励，国度的盼望。否则的话，弟兄姊妹，十字架太沉重，太沉重了。但是懂得十字架的人告诉我们说，十字架两个臂啊，就像什么呢？就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结果十字架来背负你。从前有一个父亲，有一个女儿啊，是个这个腿不好的，她不能走路。她看见妈妈在楼上，她看见爸爸从外面回来买东西要送给爸爸，送给妈妈。她说你把礼物给我，我要拿去给妈妈。那么她爸爸看看她的脚是不可能的，她说爸爸你抱着我，我抱着礼物。他们两个人就到楼上去，果然把礼物给了母亲。没有一个人能背十字架，但是感谢主，如果是荣耀在望，如果是国度在望，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说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就证明说我们是有眼泪的。而根据圣经，所有的眼泪都是用袋子把它藏起来的。这就是大卫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讲到人间的悲剧，我想我们可以一直说不完。为什么为什么要传福音，就这个缘故。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苦毒，除去我们里面的愁云惨雾，但愿主自己来勉励我们能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不知道我们怎样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和姊妹，因为我们经过没有像他们经过的，我们所知道乃是你自己的话。我们相信你的话能够安慰我们，能够鼓舞我们。但愿审判台前亮光能够再一次叫我们能够起来。主啊，不是消极的，不是怨叹，主啊，乃是积极的。主啊，我们知道你这样的安排一定有你自己的美意，所以我们仰望你。但愿你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姊妹，你量着他们所能力，你知道他们所经过的，带领他们。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知道这里有许多的问题是我们不会解答，但是我们仰望今天下午你自己做每一个人的答案。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